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给大家看一本今年二月份出版发行的荣登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的一本书，政治部落群体本能，群体的本能和国家的命运。艾米，这件念什么？艾米蔡是吧？熟悉他吗？熟悉他吗？刚才露出来了一点。中国虎妈，这个人就熟悉了。艾米蔡，蔡梅尔，她是以严苛家庭教育手段培养杰出女儿的，当然我这个杰出是加引号的。耶鲁大学法学教授。那其实说起来，这位中国虎妈，她目前被誉为美国研究族群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知名学者，蔡梅尔，也还是我们印第安纳州的老乡呢。她是来自菲律宾华裔的第二代美国移民，出生在伊利诺伊大学祥滨的校区，成长在被大片玉米地包围着的普渡大学校园，随后随父母校到加州的伯克利，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呢，入读哈佛的本科和法学的硕士。那他在受聘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之前，曾任教北卡的杜克大学。那他用近乎严酷的高压教育手段培养出的两个女儿，那也已经先后都毕业于哈佛，然后老大呢继续在普林斯顿读硕士。那他的先生呢是德国裔的犹太人的后代，早他几年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担任宪法教授。大家再看这个网站，这是2011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就是他写的《虎妈战歌》这本书发行的时候一上市，然后纽约华尔街日报呢的编辑呢请他写一篇文章，结果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呢有那个编辑改写，说为什么中国妈妈是最杰出的。那他呢当时介绍了他整个怎么样是育儿，然后呢怎么样对整个这个美国以及国际啊一些族群少数族裔啊和美国的这些等等做了很多的分析。刚才大家看到那个政治部落那本书也是刚一出版发行，这是好评如注啊，美国很多的学者呢都写出来评论，他分析的比较深入比较到位等等的。但是提到这位中国虎妈呢，无独有偶，在美国另外也还有一个妈妈，大家可能就没有听说过，犹太妈妈，他的名字呢就叫梅雷迪斯·雅各布斯，雅各斯·雅各布斯。他目前是担任位于华盛顿 DC 的国际犹太妇女组织的首席的运营官。他曾经是华盛顿犹太周刊杂志的主编，那也是现代犹太妈妈的安息日指南的作者。那这本是在犹太的妇女中是非常风靡的。另外呢我们来看看他和女儿索菲共同创作的畅销，也是在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不管是在时代周刊还是在亚马逊上，这些呢都是很靠前的。他这个系列的呢一个互动的期刊 它主题就是 Just Between Us， 在我们之间，就在我们之间。它主要讲的说是在我们之间没有压力，没有繁缛的条规。那谁之间呢？它这个系列就是有母亲与女儿之间，有祖母与孙女之间，还有呢姐妹互相之间等等，这些没有压力，没有繁缛的条规。 No pressure, no rules。 那可是呢，我又发现另外有一篇呢，题为中国虎妈为什么会输给犹太母亲，这样一篇撰文。那就以这两位所谓的看似雷同的严苛教子有方的妈妈为例，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严苛的教子。但是呢，这位作者呢是站在人类历史长河的角度，从两个古老民族的文化背景做出对比分析，中国虎妈与犹太母亲教育给孩子的文化动力的差异之所在。那一个呢，动力是来自于外部的，被称为是耻感文化。另外一个呢是罪感文化，动力来自于内心。耻感和罪感这两个东西呢，都可以成为个人追求成功的精神的动力。但是这两种动力在对待成功的态度上是有区别的。他说，在耻感文化中成长的个体，对成功的渴望更多是出于外在压力的消或者长。压力大了，我就动力就强，压力小了，动力就减弱。那但是在罪感文化中成长的个体呢，他将追求个人成功作为一种天命，用我们讲句叫 calling， 是一种准则。那这种个体对成功的渴望与外界是无关的，而是发自内心里边的动力。哎，那我们今天呢，盼望大家就带着这种对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的对比的思考之心，我们一起来借着以弗所书一章九到十四节的经文，继续来完成对在基督里属天的福气这个主题的下部分的学习与反思。那在基督里属天的福气这个主题的上和中的部分呢，我们分别从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和七到八节的经文一起思想感受了天上属灵的第一二三四福气。得上帝的拣选，得儿子的名分，被接纳的恩典，赦免我们的罪。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以弗所书接下来一章九到十四节的经文继续来思想，并完成在基督里属天的福气这个主题下的部分的五六七福。首先我们从第九第十节的经文呢一起来看到，它显示的是属天天上属灵的第五福气，知道上帝的美意。我们先看第九节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大家还记得上一讲结束的时候讲到第八节经文中，上帝所厚厚赏赐给我们的智慧和聪明。智慧和聪明，那当时跟大家分享说，这是希腊哲学的词汇。如果这智慧和聪明是来自于上帝呢，那它的含义恐怕不仅仅是从哲学意义上升到神学意义的层面吧。那其中更深的奥秘，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格林多前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那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哇，那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体会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聪明其中的奥秘呢？同样都是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人，但是只是信与不信两者之间的差距，从圣经来看居然呈现出的是黑与白相互颠倒的境地。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前面第十八节的经文，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所以大家注意，上帝的大能其实并不是说有意的将这个世上的人分为两波，信和不信的人。因为上帝的大能指的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智慧和聪明。而上帝的智慧和聪明指的就是咱们今天以弗所说一章九节经文中照上帝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指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在基督里。上帝的智慧和聪明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一节呢，第九节照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到底是什么奥秘？有人说嘛，奥秘嘛，就是指人的理性和智力无法理解的事物。其实稍微仔细一点追究呢，我就特别赞同另外一个说法。他说经文这里的奥秘呢，指的是未获得外缘的情况下人类的心智尚未发现的事。这个外缘是什么？唯有这个外缘，唯有透过上帝的启示才有可能明白。所以经文这里所讲的上帝旨意的奥秘，就是接下来第十节经文所显示的。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再看一个版本，现代中文一本，上帝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完成的计划，就是要是天上和地上一切被造的都归属基督，以他为首。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节经文这里所展示出的奥秘呢，被称为是耶稣基督在救恩历史上所成就的高峰啊。我们别想了，我们就这么一读就过去了。而这些经文呢，以弗所书一章十节的经文更是以弗所书整个的高峰，或可以称为说是属天救赎的一幅完美的图画。你看，是天上和地上一切被造的都归属于基督，这什么概念呢？从初代教会和新约圣经时期的背景下，我们想想那个时候的人与人的关系如何，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那希罗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人与未开化人以及奴隶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是处于分裂的状态。而历史历代以来，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分裂、争吵、战争持续不断，直到今天。那再放眼自然界，动物与动物之间呢， 弱肉强食。在人与动物之间呢，不要说那些大型的走兽了，就连那小小的甚至肉眼都不容易看见的跳蚤、蚊子、苍蝇，这些微小的动物都可能给人类带来致命的疾病的伤害。所以以弗所说一章十节经文，会不会令我们想到旧约以赛亚书十一章和六十五章有两段经文所描写的那个场景？我们来看一看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七节：豺狼和绵羊将和平相处，豹子跟小羊一起躺卧，小牛和幼狮一起吃奶，小孩子将看管他们，母牛和母熊一起吃喝，小牛和小熊一起躺卧，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再看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五节：狼和羊要在一起吃东西，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蛇不再伤害人。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不再有伤害或邪恶的事，上主这样宣布了。我们来从视觉的形象上来体验体会一下这两节经文。有小孩子来看管他们，狮子、牛啊、羊啊、狼啊等等。狮子和羊羔、狼、牛等等这些。人处和平相处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吗？这就是上帝旨意的奥秘啊。在人不能，在他都能。但是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讲的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被造的，那我们再想想，回头想想，是不是应该指的是上帝创造之初伊甸园中的情景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古代的画家帮我们来，这是亚当和夏娃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再看另一幅，这是这个1745年到1829年的这个作者John Wessel Peter。但看这伊甸园的图画，包括了天上地上一切所有被造的没有？包括了没有？是不是都在里边？似乎还少了一些被造的，是不是？天上地上所有这些被造的不单要被救赎，而且需要合一，需要合一的一切。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就新约时代初代教会时期的人而言，那个时候呢，我们说人的话是包括教会内外在历史中被称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和被称为外邦人的非犹太人。那他们之间相互之间以及两者整体与上帝之间的疏离的隔阂都需要被拯救，需要合一。那如果这样讲的话，是不是把所有的人都包含在里面了？那其实如果要就整个人类而言，与我们有着力量悬殊的对抗甚至辖制我们的势力是什么？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是什么？罪。罪的背后是什么？罪的背后是那些在高天之上背逆上帝而掌权的邪恶的属灵的势力。 天使是不是被造的？那叫堕落的天使。他们需不需要拯救？需不需要合一呀？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这个被拯救合一，一切一切的包裹那些天上的罪恶的那些恶势力。因为如果不包裹在高天上掌权的灵界的恶势力的话，怎么可以说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被造的要被救赎，而实现整个我们可以称它是宇宙性的合一呢？当然，实现这宇宙性的救赎与合一的日期满足、时机成熟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是上帝已经计划好的时候。而且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实行大审判，审判的对象呢也包括天上灵界和地上所有被造的。所以这个救赎的含义呢，我们要知道还有审判在里面。那请问弟兄姐妹们，那以弗所书这里所描述的宇宙性的救赎和合一的日期满足、时机成熟的日子到了没有？这是上帝计划的、目前尚未实现的终极的目标。但是这个宇宙性的救赎与合一的工程计划开始了没有？开始了没有？我们信徒有没有得到救赎啊？有，所以已经开始了。这个宇宙性的拯救合一的计划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最终完成。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但是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在基督里得蒙救赎的信徒，就要开始过一个在耶稣基督里追求合一的生活，活得与我们已经得着的上帝所赐的基业的身份相称。这就是接下来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一十二节，天上属灵的第六福气，得上帝的基业。我们先看十一节经文，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得了基业含义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基业这个词儿。它是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好几个保罗独创的词儿，这个呢又是保罗独创的一个特别的词儿。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了这一次，它的确切意思呢就是抽签获得或者是抽签派定。那用我们通俗一点讲呢，既然是呢是抽签获得而被派定的，那怎么样啊？就是天意啊，是注定被拣选的意思。那希腊文的编号它是2820，这个词儿呢我查了一下，显然呢是出自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十几次的2819那个词儿。这个词呢就是研究的，研究的意思，签呢抽签的签，研究的究，或者是分次的一份。你看我们看两节经文，马太福音27章35节，他们既将他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这就是2821这个词儿。基业呢是源自于这个词儿。另外一节经文，使徒行传1章26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卖主的那一位自杀了以后，所以他们又选了两个人，摇签呢又选出来一个，补充到12个人里面。所以从这我们知道，这个基业呢是抽签获得，它源自于这个圣经的历史里面。那我们知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上帝将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民的时候，十二个支派是以什么方式获得各自的土地疆界的？什么方式啊？哎，抓阄抽签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抓阄是以天意而得基业的，而且在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途中，带领他们的先知摩西呢，恳求上帝赦免以色列民造了金牛犊、拜偶像的之罪。摩西求上帝赦免的时候，称以色列民为上帝的产业。我们看《申命记》九章二十六节和后边二十九节。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大能和伸出来的臂膀领出来的。”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这里呢，用了一个字，用了一个也字，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产业。因为他们当时对以色列民的历史是太明白了，知道他们那个上帝的大能，所以这对当时的非犹太人、以色列背景以外的外邦信徒而言，是多么大的激励和被肯定的一个属天的福分呢？那我记得在上一讲结束的时候，我提到说，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当人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只有两个可能的目的地，一个呢是天国，一个呢是地狱，没有第三项选择。那我们借着基督拣选做了他的子民，得蒙救赎，成为上帝的基业，成为上帝产业的人，可以说是一群大有盼望而未来灵魂迈向天国的人。所以接下来的第十二节经文呢，我们来看看，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仔细来咀嚼这第十二节经文，能不能悟出这其中的责任，体味到我们作为信徒肩上的重担？叫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他如何得称赞呢？是上帝的荣耀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途径得到称赞呢？我们看现在中文译本对十二节的翻译，以致我们这些早已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能归于他荣耀的称赞。这个归于呢，另外一个翻译方法就是能带来他荣耀的称赞。这是根据他那个原文嚼字，根据他那个字的意思。其实这个能帮助我们理解，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二节经文提醒我们，已经得着上帝的基业，成为上帝产业的信徒，我们能够成为为着使上帝的荣耀被称赞而活的人。我们所到之处要能够引起，能够带来他人对上帝的荣耀发出称赞。那如何引起，如何带来呀、弟兄姐妹们？一方面呢，就透过我们自身信徒的好行为，靠着耶稣基督而结满那圣灵的果子。那另一方面呢，借着我们信徒本身存在，我们存在的这个本身，就像说我们南湾有华人教会的存在，我们南湾华人教会中有一群华人基督的信徒，存在的本身就是我们可以借着我们信徒本身使上帝的恩典、救恩的荣耀得着承载。 其实在我们的各项聚会活动中，每次开始我们都要怎么样啊？
都要有唱诗，
都是我们对上帝的救恩的荣耀所发出的情感的宣泄，我称是宣泄，就是颂赞。尤其不论小组团契啊，还是周日聚会的诗歌敬拜，是凡担任过带领的弟兄姐妹们，是不是都特别特的盼望我们团契小组或教会所有的人都能够在那一时刻，我们聚齐了忘我的动情的对上帝的荣耀发出由衷的称赞啊。弟兄姐妹可以试一试参加一些带领的，不管团契小组，甚至在这里像今天姐妹一样，当你站起来要翻开诗歌本，我们一起来唱，你心中盼望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小组团体应该出现多些人，是不是这个时候都跟我们一起来宣泄，来称赞这位上帝，给我们带来救恩的上帝，使我们成为他的基业，使我们成为他的产业的上帝。再者，借着我们成人信徒本身的生命的见证，我们本身的实践等各样是上帝的荣耀得称赞的教会生活，其实最受益的是什么人呢？最受益的是什么人？是我们每天魂牵梦绕操心挂念的下一代的孩子们。不断有研究出现，那今年九月份呢，我又发现一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科研人员，公共卫生学院的，大家听明白了，在美国流行病学专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最新的研究成果。你看，这是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美国流行病学杂志，是全世界 top。他这个题目是从青春期到青年期的宗教教育与随后的健康和幸福的关系，是一个广泛的调查。那通俗一点讲呢，有人就发表文章说，哈佛大学关于教会中长大的孩子的健康与幸福指数的研究新成果。那美国著名的福布斯杂志也刊发了这项研究结果。那该项研究发现呢，说是在儿童或者青少年时，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宗教礼拜的人，从这句话来讲，我想不知道这个作者，其中有一个是华裔的，是不是基督徒不知道，但他是一个流行病学专家，说他们在20岁的时候比从未出席这类活动的人感到幸福的比例高出 18%， 而参与志愿义工的比例高出 30%， 在20多岁时滥用药物的比例则下降了 33%。 此外呢，每天进行个人祷告默想的人对生活更为满意，更能够控制情绪，更宽容，他们不太会在过早的年纪发生性行为，也不容易感染性传播疾病。哇，这可不可以说是对我们作为耶稣基督信徒的恩典彰显的一个叫什么呀？叫科学证据。因为现代人都讲科学，所以看看我们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过去的经历。这是2014年咱们教会音乐圣经夏令营，这些大大中中小小的孩子们，好，我们接下来 从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来体会天上属灵的第七福气，受圣灵为印记。我们先看第十三节的经文，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第十三节经文这里其实又省略了一直强调的一个出现的，从三节到十四节出现了十一次的一个词，就是在基督里。我们看这是新汉语译本，你们在基督里也是一样。那大家注意，经文用了三个动作词，将信徒得着救赎的恩典的过程呢展列了出来。听见真理的道，也相信了他，就是相信了耶稣基督，就受了印记。听见，信了，受了。那这里提到印记，印记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是非常通用的。从用途而言，有三方面重要的意义。其一呢，是确认证据或者是权柄，就是在货物、房屋等买卖交易中呢，买卖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在书面文件上盖印，以确认是可靠的、有效的真实性，以及双方的那种权柄。所以这些呢，都是古代的印记、一些印章。另外一种呢，一个意义呢，就是所有权的标志，对所拥有的财产、文件以及动物等等个人资产，主人或者购买者将个人专属的特殊的标志加盖印记，或者是呢烙印。比如这个就是模仿古代的在动物身上烙一个，我买下来了。那其实我们也可能在一些资料中看到，有些奴隶身上也被烙印，是逃跑被抓回来的，甚至在额头上，以羞辱他，以让其他人都知道，等等这些，这是第二个作用。看看这个印记，这是滚筒式的，在印泥上，或者在蜡上，在火漆上。那另外一个呢，是用途是出于安全保密的目的，将邮寄托运的物件包裹或者信件包扎以后，用蜂蜡或者融化的火漆，在打结的地方呢是盖印。哇，看到这个印更精致啊，它是双用的，是滚筒的，还盖底下的。这个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一点。那由此经文这里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他的意思呢，就是圣灵是给信徒的印记。所要表明的，我们想，其一呢，是上帝已经将我们信徒从世人中分别出来，归他所有。另外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既然这印记是赐给信徒的圣灵，那就应该是带着上帝的属性，有着基督形象的鲜活的生命的属性。那这个印记应该是动态的。我们仔细想一想，那如果是动态的，又是一个印记的话，在我们信徒身上能看见的呢，在哪儿啊？这儿呢，脑门上，特别是个无出来，还是在肩膀上，在腹部，在背部、腰部？如果我们现在看科幻电影，可能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但是呢，想一想圣经中的天使，他们身上，没准。我手头有一套共八册的以弗所书解经讲道集， 这个作者呢是1899年到1981年的人，是20世纪英国福音派的领袖，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牧会了30多年的中马田牧师 David Martin Lloyd Jones。 针对有信徒乃至有的神学家对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这里圣灵的印记所提出的问题，他说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如何确认已经领受了圣灵印记的结论，那他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说，上帝是否告诉你说你是他的儿女？他曾否对你说话？他解释说，不是说可以听闻的声音，而是以更为真实的方式，你是否知道这种被光照，这种被融化的经历呢？你是否知道为何被高举超乎自己之上之外的，有没有那种经历？我问了师母，他说他记忆中曾经有一阵，有一次就在走路的时候，哎，就是感觉那个兴奋高兴流泪，什么都忘我的那种感觉。他说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寻求他，向他呼喊说，仁慈的耶稣恳求你说话对我，并且呢你要为此事和他打官司，继续下去，继续求他，直到他向你说话。有点那个从天上是这种，我们说玄，上帝本身就是奥秘。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是，受了圣灵印记的信徒一定在生命中渐渐具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是这样的人，你从他身上能够感受到。所以圣灵的印记应该是令人愉悦的美好的印记，而且是美好的无比的印记。那接下来其实第十四节经文对信徒所受这圣灵的印记是做进一步的确认。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名被赎，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大家注意凭据这个词儿，是很有意思的，原本是一个商业法律的用词，意思呢是用于在商业买卖中的头期付款首付，或者是押金，是定金。那我们现如今签订了买房的协议，大家都很多都比较熟悉了，付了首期款之后怎么样，这个房子的归属呢，我们就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了。哎，那经文在此的含义似乎是在描述一桩赎回原属于自己的房产的交易。上帝已经将救恩这个基业的首期的赎款，首期的赎款相当于什么呀？就相当于圣灵。上帝已经将救恩这个基业的首期的救赎的付款圣灵赐给了我们。那我们在这里代表什么呀？经文的我们，形象一点讲呢，我们代表的就是这一栋房子，原属于上帝的房产。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拿到全部的赎款，交给依然限制我们的这个世界背后的那个掌权者，而完全继承天国的基业。但是我们已经尝到了拥有这基业的滋味，并且这凭据呢，这首付的赎款，也就是这承受天国救恩而成为上帝子民的这个印记，在我们身上是以圣灵内住的方式与我们同在的，而且是逐月逐年加添给我们，直到什么时候啊？知道什么时候？ 就是后面只等到上帝之民被赎。怎么理解上帝之民呢？上帝要赎回的不止我们这一栋两栋百栋千栋万栋的房产，原属于他的房产，还要赎回所有原属于他的产业，他的子民啊。我们这样来理解。所以这不单单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等待，还有什么？还有空间、数量和质的等待。而最终这一切呢，都指向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弟兄姐妹？什么目标？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哇，你看新翰译本这样翻译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证，直到上帝的产业得熟，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哇，这一栋栋一片片的房产怎么样？漂亮吗？美吗？哇，佛罗里达的一个一片的房产。其实我们呢，就像他们一样，在等待着主人最终全部赎回，买回到天家。如果我们积累拿到了越来越多的赎金，月配年配，但是我们却不珍惜我们自己，使我们自身这种房子呢被重筑遭侵蚀而破烂不堪，想想我们作为那样的信徒，那到时候主人来的时候还会不会在我们身上花费那巨额的赎金买我们这种房产？赎金拿走了，你就烂掉吧。明白了没有，弟兄姐妹们？这个经文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启示太精彩、太美妙了。在基督里属天的福气，我们通过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的经文来咀嚼、来享受、来思想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福。再回到开始，我们谈到中国虎妈和犹太母亲教育给孩子的文化的动力的差异在于什么？还记得吗？在于什么？哎，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那这他举了一个，那个作者举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过马路。就是在公共交通道路横穿斑马线的时候，红灯闪亮的时候呢，是不能穿过的。那这是一条固定的法律的准则。人家的绿灯亮着，咱的红灯是亮的，不能闯，这是法律准则。那耻感文化中成长的个体呢，他敢于破坏这一准则，而随意择机闯红灯。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在他根深的文化的这个背景里边，如此的行为在他心中没有产生任何的耻辱感。而在罪感文化中成长的个体呢，如果违背破坏这一法律的时候，即使没有人看到他，或者是没有人知道他这样做，但他内心也会产生的挥之不去的罪恶感。你看我找的这张照片多好，这边红，这边是绿灯，这边是红灯，没有一辆车，但是他们呢就乖乖的在那里等着。耻感文化、罪感文化。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在圣经的原则下，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哪一样比较可取啊？哪一样比较可取？啊？两样都取怎么样？两样都取怎么样？ 既要有羞耻感，又要有罪恶感，同意吗？能接受吗？如果能接受，咱们就说阿门，阿门，阿门。